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林间录》。上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白居易啊，给这个季上人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边提到了他的两个很大的疑惑。我们上节课也学到，其实白居易的问题呢啊，就是主要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他误解了、错解了啊佛陀在经典里所说的随意说法啊，他错解了。也执着了一个所谓的随意说法，他认为随意说法就是只有随意说法才是随意说法啊，定法啊，就不是随意说法了。其实不管是不定法还是定法啊，还是方便说还是究竟说啊，前三不经后三不经这些全都叫随意说法。所以后边啊，这个觉范他的答复里边有一个叫方便智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也就是说白居易并没有领会到佛陀真正的方便智，真正的方便智啊，连方便啊都不立。你不要啊，一听说是方便智就认为他是方便了啊，他是怎么着了？所以说啊，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们看下边啊，予补其答曰啊，这个予就是觉范，他替季上人回答啊白居易的这个问题啊，汝赐书蒙以教程为问。这个汝赐书呢，也是写信的一种谦虚的说法啊，就是承蒙您啊在书信里边啊，就是问到关于这个教下啊经典的一些问题啊，故为鲁钝之资，何足以当天纵之辩？这也是一种很谦虚的说法。故为就是。为是思考，故呢就是反思，反思自己呢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智慧啊。鲁钝之资是对自己一个很谦虚的这样的一种形容啊。那不足以当天纵之辩，这个天纵之辩是对白居易的一个夸奖啊，就是通过他的问题能看到啊，就是您是有啊很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辩才啊，我的这个啊资质也很鲁钝，其实是很难去给您回答这个问题的啊。然敢不竭皮漏以塞外户为法之勤耶？但是呢，我也既然您问到我了，我也不敢就是不竭尽我自己的这个所领悟的这些东西啊。这个皮漏也是一种对自己自己的智慧的一种谦虚的说法啊。以塞，塞就是来回复啊，外户为法之勤耶，就是他把白居易就当成一种对佛法的是一种外部的护持啊。既然你这么精勤的学习佛法，我也不能就是很怠慢您啊，我还是竭尽我的能力给您做一个回复啊。这是也是一种人情世故吧，对世间居士啊也好，这样一讲对方听了呢就不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好狂妄啊，好这个目中无人，也不会啊，先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给他回复。这样的话，作为世间的士大夫啊、居士啊，这些世间的居士啊，他们学法一看到这个，对于自己还是有很尊重的啊，还是很重视的，他就愿意倾听下边的这个论调。如果一上来你就用一种特别那种随意的，或者是说不屑一顾的啊，那种狂妄的那种语言来回复，我估计这个看信的人一看他也就很难升起信心了。这也是作为禅师们跟世间人交往的一个智慧啊。如居士所论六经二义，就像您所谈到的这个六部经典的两种大义啊，与夫形色不伦之说为不通者，还有您提到的这个五蕴和这个十二因缘里边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他们之间的这个次序啊，你不能够这个融会贯通，有疑惑啊，在不痛思自所问端方便智三言而已啊。这个三言就是三个字啊，正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在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痛思，就是真正的反思你问的这个问题的根源是方便智这三个字，你没有通达，你没有完全理解佛陀的方便智，所以导致了了此三言，则虽百千妙义无尽法门可不究而解。一旦你真正理解了方便智，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随意说法，佛陀在经典里不同的经典里边随意说法，这个它的根本的用意啊， 一旦你了解了这三个字，包括这个随意说法的这个精神，那无量的百千的妙义和无尽的法门就不用去探究，就自然就能够了解了。神所谓为魔法王前后六经相立之一乎，这个神啊是何况，就是不仅仅为魔法王经这前后六经的这个相悖之意你能够解开，所有的经典的你认为想不通的都能解开啊。方便智者如将兵，所谓的方便智就像大将带兵一样，第一个将是名词，第二个将是动词啊，权谋所施啊，就是他要运筹帷幄，他要有他的计谋，有他的一些策略和方法带兵打仗啊，非有定势。那带兵打仗要因时因地因情况啊，因两方的这个实力啊所呈现的不同啊有所不同，而没有一个决定的一个啊我就要打这样打我就要那样打，是吧？有时候是水战，有时候是陆地上的战，有时候要靠船只，有时候要靠人马，有时候要靠兵器等等，都不是绝对的。其发如雷霆如击阔，等真正打的时候啊，就像雷霆就像击阔一样，那个时候是非常快的啊，容不得你再去拟议再去思考啊，故能消过于未然，所以才能够啊就是抵消你这个啊就是你的妄想。未然就是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当你真正遇到境界的时候你直接就用了，根本就不会想哎呀我这个怎么着怎么着，不会有那么多的考虑啊。就是说我们看经典里边好像佛讲法为众生讲法要考虑他的，其实佛都是按照自己的啊这个方便智，都是没有那么多的顾虑，没有那么多的啊这个计较，都是法性思维啊，就是本有的智慧自然就出来了啊。折冲于千里在一时耳啊，这个折冲于千里在一时耳，就是当时打仗的时候啊，都是随机而发，就是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啊随机应变，而不是提前我就要想的那么多，到时候情况有变了我还是按照提前想的那些方法去做，那这个就不是佛法了啊。这个就是所以说就像突然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我们所有的计划所有的那些定法全都会扔一边，我们会本能的按照当时发生一些情况我们去运用。比如说我们学开车，比如说我们对吧学游泳啊，比如说我们学一些东西，那你不可能你把你学的那个理在你真正遇到啊开车的时候遇到那些境界你完全照搬，那有很多的路上遇到的境况不是那些道理所能解决的，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些路径，这个时候你就要随机应变了啊，就不能就是按照一个所谓的定理去执行了啊。起句典故哉啊，你打仗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你难道还是一定要用孙子兵法或者是兵书里那些个啊死理去应对吗？那就太蠢了啊。那我们看经典也是这样，经典是为了对治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们要活用，而不是说经典里写的就得这样用啊，是在这个用的时候就一定把这个照搬这个经典的义理，那就是学呆了学傻了啊。夫军事之虚实，将气之勇怯，行阵阵行之可否，成败之先见，或有定论啊。立五教三成以观根受法，不可参乱是也啊。如果说打仗的时候这个虚实啊，将士的这个勇气啊，这个怯啊勇怯，阵行这个怎么样成败啊，这个对于成败的预见如果是有定论的话，那你就像你执着了经典里边的啊观根受法，那不可参乱，不能错乱。以勇气之怯啊，以勇怯之气为虚实之势啊，以失其势则误矣。那如果是把他啊把这些个啊这个当时士兵的这种气势也好啊，这个双方啊这个布阵的这个虚实啊，当成了一种啊定论的话，来用那些啊来这个啊这个用一个死的理来套用的话，那就会有大的过失，则误矣，以失其事啊。而议论具体的事情，就是在真正打仗的时候啊，遇到一些突发的境况，然后你还用那些过去学的那些死理啊，所谓的啊勇气啊还有虚实啊这些理论去套 现实的事情，那就会出现很大的失误。立无法为不可以大成之法受小成之人啊，那这就是如果按照经典里边讲，就不能啊用大成法教授小成之人，而小成之人终不堪受大成之法，如维摩、法华等三经，所以叮咛告谕者是啊，是也。就像在这几个经典里面啊，就是说你要活用，所以说这个活用本身啊，是对活的境遇来讲的啊。法王等三经又明告直指啊，在另外三部经里面又很明确的讲到要直指，要只是讲实相，迁息荡除之，所有的那些方便法都荡除，亦所当耳，也是这样的，何以知之？如将病者啊，意在既乱以安国，就像带兵打仗的人，他的本意是在啊，是为了就是说啊，这个统治啊，就是矫正这些个祸乱啊，来安定国家，则如来之意岂非欲开民以显智乎？那佛陀在经典里的本意，难道不是为了啊，让众生开迷，就是破除这个执迷，然后显发出他自己的本有的智慧吗？只三乘之语言为佛之方便智者，失之甚矣啊！把三乘这个教的这个文字之法当成了佛的方便智，那就会有很大的过失。彼持品地众生根器之说不能了者，反堕常见啊！如果你执着了一个次第的啊，或者是说众生的根器呢是真实的，这个啊有钝根啊有利根，把这个当成了真的，那你就不会了解佛陀的这个本怀了啊，那你就会堕到了一种常见。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即便是像法王经里边那样的啊经典，他为什么要啊说要对一切众生讲实相，就怕你执着了一个啊众生实有大乘小乘的这个根基，而且这个根基是定的啊，永远不能有变化的，所以一直都在讲方便法，一直都在随机说法，而不给众生啊这个讲实相之法，总怕有些人听不懂啊，反而会诽谤。这种情况呢是有，但是不是永远的啊。那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和盘托出。比如佛陀在晚年讲《涅槃经》，对吧？讲这个《金刚三昧经》啊，讲这些了义究竟的这些经典，就是为了普施法语啊。这个时候不再分别大小乘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的不再分别大小乘，它也是一种方便智，也是一种随机说法，而不是说我就一直要像前边早期讲法一样，要随顺众生的根器。那众生根器你总随顺它，那它就好像就是真是那样根器了，不是，它的根器会在变的啊。如果说你执着啊，你就是总是讲方便法，或者是总是一味的讲实相法，那就堕了常见，即外道，非佛道也。知众生佛性自无始来无有事事者啊，又堕断见。如果认为众生啊这个佛性啊永远也见不到啊，永远也没有办法开悟见性，那又堕了断灭见啊，即外道，非佛道也。华严经曰：凡愚之人迷佛方便只有三成。那凡夫俗子呢，他就是把佛的方便法当成了绝对的啊，所以执着有所谓的三成法。法华经曰：寻念过去佛亦应说三成啊，这个寻念过去佛亦应说三成是当时佛陀的一个啊方便说啊，来书所疑可以示矣啊，您的信里所提到的这个疑惑啊，用法华经里面的这个啊就可以解释啊，就可以通，就可以这个融会贯通。涅槃经曰：欲得早成佛者与早成，欲迟成佛者与迟成啊。在涅槃经里也确实这样讲到，想早成佛的就给他受禁忌，就是说能够很快就能成佛啊，想晚成佛的就给他受远忌，就像声闻成啊过多少劫之后成佛，所以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啊。起信论曰：世尊为勇猛众生说成佛在一念，为懈怠众生说得果须满僧祇者，真方便知之啊，神而明之。那大乘起信论里边也讲，世尊为这个根器勇猛的众生说一念就能成佛，为那些个懈怠懒惰放逸的众生说啊，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果满啊才能够成就，这就是佛陀真正的方便智啊，是非常的清晰而透彻的，则能变通与夺啊。如果这个懂了，就知道啊，看经论的时候要不要执着，要知道变通啊， 知道什么情况下是这样的，什么情况下不是这样的啊。同样一个法，有时候用上来可以解脱，有时候如果你执着反而成了负担。那真这个施之以成就众生也，都是为了成就众生。一代十教以三宗摄之啊，佛陀的一代十教，也就是三藏十二部教法，以三宗，三宗就是三乘啊，哎，因为确实啊，这个你不能光说一乘，也不能光说三乘啊，实说三乘，实说一乘啊，宗旨是为了啊，悟道，悟入到一佛乘里边。啊，那这个三宗呢，他这里讲的所谓法相、破相和性宗也啊。那一代十教以三宗摄之，三种啊，就是说特点，一个就是法相宗，一个就是破相的宗，还有一个就是性宗啊。法相呢，就是讲名相概念，讲这个因缘啊，讲这个啊生灭啊，讲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因缘果报有为。破相呢，就是空。哎，讲般若部，性宗呢，其实也讲性啊。前知六经二义，乃法相、破相二宗所设啊。你前边的啊六经的两种义理呢，都是法相和破相两宗所设。哎，那此二宗自不取相难，这两宗呢不取相难，因为它的目的用意不一样。那法相呢，是为了众生了解佛法，了解因果，不再造粗业；破相呢，就是为了让他彻底的解脱啊。所以他们不。本身是没有矛盾的啊，以建立荡除宗义故也，因为它的目的和用意不同。那法相呢，是为了建立佛法，建立这个啊所谓对佛陀的这个信心，建立啊这个善恶因缘果报啊，这是一个基础。那荡除呢，就是破相啊，是为了在荡除这个，因为这个还都是在有我的情况下，还是无明啊，是因为他的宗旨不一样，所以它有破相和法相啊。又疑为法师者不能定观人之根，过虑误受人以法，且有罪苦啊。又你疑惑啊，作为法师啊，没有办法能够入定观众生的根器啊，过虑误受人以法，就会担心啊，这样的话会不会给众生讲法讲错了啊？而且还讲错了，还会有罪苦。夫知法比丘虽凡夫，具足烦恼之躯，然其智好明达，慧辩猛利，就是啊，世间的这些个啊，已经啊，在法理上已经通达的这些比丘，虽然他还视现为凡夫，还有烦恼，还有无明啊，还有一些习气，但是他的愿力，他的志向啊是清楚的，他的见地是清楚的。他会变猛力啊，对于文字的这个义理的解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非果位小乘可比，不是那些个声闻成的啊，须陀环啊、阿罗汉啊、毗支佛他们正果的人所能比。正果的人只是啊，在这个定力上啊，所谓的这个有为的定力上啊，好像比较突出，但是他们确实没有智慧啊，而且他们似乎没有烦恼了，但是还有微细的烦恼在啊。如嘉陵鸟在壳，则生压众鸟，哎，这个。凡夫比丘、知法比丘还有烦恼，但是虽然没有正果，但是他通达了大乘的义理。这样的人，他的根性、他的根气、他的种性就是很高的啊。就像嘉陵频前鸟，虽然还在壳里边，但是呢，他即使在壳里边，他发的声音都压过了、超过了众鸟的声音。因为我们都知道，经典里讲这个嘉陵频前的声音非常的动听美好啊。哎，这个就是形容，就是为什么说。哎，这个永嘉正道歌里边讲，狮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小吼啊。他虽然是小狮子，但是他说出来的法，他就算他自己的功夫没有完全到达啊，他的这个啊定力也好，他的这个啊这个烦恼习气呢，还都在，定力也不足，但是因为他的见地通透啊，他不失宗旨，所以他就能够三岁便能大小吼啊。就像这个嘉陵频伽这个鸟，虽在壳里边，他的声音都超过了众鸟。如尖好木啊，着地则以秀群木，就像好的树木啊，在地上长着，还长着，还没有完全长成参天大树，它已经超出了其他的啊群木。秀呢是超出啊，以秀优秀于其他的木材。又况维摩所喝富罗那，又何况维摩诘呵斥富罗那，自言其过，有以也哉啊。是因为确实富罗那他确实在那个时机啊给众生讲法确实讲错了啊，确实人家本来能够用大乘法直接就悟到了，你给讲了一堆生灭的啊，哎，如是而论，恐上于疑啊。即便这样讲啊， 担心您还有疑惑，请借近事以明之。那我就讲一些最近的事啊，近前眼前的事情来明白的显示这个道理啊。王公大人之阅天下事啊，非必龙章玉山，其必先以言语，言语者德行之后，故曰有德者必有言。那王公大人啊，这个看天下的这些个啊士大夫也好，这些个各种各样的人，对吧？越呢有这个啊，就是评判也好啊，领略也好，就是去查去查看天下这些人啊，一定是啊非必龙章玉山啊，不一定这些人一上来就啊就有非常高的这种能力啊，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才华，有很大的聪明才智，不一定啊。其必先以言语，就是先通过他的言语啊来考验他，来考察他有没有德性，有没有啊智慧，有没有道德啊。言语者德行之后，言语呢是一个人的德行的啊他的一个表征。我们在世间见任何人也是，你不可能一上来就知道他的底蕴，他的内在，对吧？他的品质都是先通过他语言，他的一个啊相貌表情啊，他的一些行为来这个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故曰有德者必有言。那通过他的语言，我们能多少能够看出他的内在的一些品质和德行。所以真正有德行的人，他一定会通过语言来表达出来啊。又曰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言所在。如果再去观察他做事的一个动机啊，再看到他他追求什么，这个察其所安就是他向往什么，他爱好什么啊，观其所由的就是他做事的目的，他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啊，人言所在。如果这些你都能观察到，那谁能在你面前又能够隐藏呢啊，他都没办法隐藏他自己的一个品质啊。虽古之圣人莫能外似，就算古代的圣贤他观察人也都不会超过这些啊，都是先通过他的语言，通过他看到他的行为，尤其看到他的一个动机，看到他的一个啊他的爱好，都能够啊识别此人。则知法者啊，观人之根大小，又岂有他术乎？所以啊，讲法的人啊，知法的人，通达法义的人，其实他观众生根基大小，所谓的入定观察也是方便啊。你不要觉得好像维摩诘真的入了定的，他其实就是看他的表现，看他的一些特点啊，看他平时。我相信维摩诘看到这些人肯定不是第一次啊，就是在现实中，在故事里边，他一定是经常的会看到一些人啊。所以观人之根大小，又岂有他术乎？哪有什么所谓的玄妙的这个啊方法？如居士所疑啊。啊，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啊，也就是说，观人的众生根气，观众生的根气不是很玄妙的东西，你就实实在在就能看到啊，这个人，对吧？你比如说我们生活中，我要不要给他讲佛法？你跟他聊一段时间，你跟他接触两次，你就知道了，对吧？他对佛法有向往，他这个善根啊，他的这个整个为人都特别的啊，这个淳朴啊，厚道，对吧？朴实，而且又为人很善良啊。这些种种的特点，我们就知道他有善根，对吧？慈悲、善良啊，能够吃素，能够戒杀，这些都是他能够给他讲法的一个依据，对吧？那有些你跟他讲半天，他丁丁眼都没有兴趣，对吧？你就能观察到他的一些根气了。那又另外一个疑惑，如居士所疑色受想行识，与夫十二有之因缘之法，名次不伦，有错谬者啊，未辨名目之理故，是因为您没有真正弄清楚这个啊五蕴的这个名相和十二因缘里边的那个受想行识，它不是一个概念啊，是你自己没有明白它这个名相概念，它的这个啊它的本身所含有的这个意思是不一样的。虽然名字是一样，都是名色，对吧？受想行都是一个字，但是它所包含的佛所包含的这个在这个名相里边所隐含的概念和它要对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夫色等五蕴乃三苦已成之躯啊，是已经成就了的这个啊三苦之躯，也就是我们的五蕴的色身啊。十二有之乃三世生因之法，那十二因缘里边是三世的因果之法啊。如华严实地品云，第一不了故名无名。那在华严经实地品讲到， 于第一义，于究竟实相不了达啊，不觉悟，是名无明。所作业果是行，因为这个无明而产生的一些行为，包括起心动念，那这个是行，无明原行，行一指初心是实啊。然后他这个行一起来啊，就是在行上又升起啊，升起更多的这个啊观念啊思想，这个叫实。共生四取运，名为色等的等者啊。然后又生出了后边啊这个爱取受有等等，名为色等。这个其序本末因习，理固然也。这个十二缘它是讲那个啊众生的受苦的一个因啊，一个因缘循环，所以理是自然是这样的。般若经则曰色即是空，在般若经里边讲到啊，色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者。那讲到这个五蕴是破有法不真故，是为了破你执着这个色身五蕴啊，还有世间有法啊，这个所立的一个名目，一个名相啊，是为了破有为法啊，是为了破这个一切法的不真实啊，才讲的这个五蕴啊。且色体上耳啊，这个五蕴是本来是空的啊，那况四蕴但明而已哉？那色不是真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受想行识当然也只是一个空明啊。般若诸经破有之教故，言五蕴。那这个五蕴是为了是在般若经里破一切有法。破啊世间的所有的啊这个有法才立的这样的一个五蕴啊，则色居行之前，所以色在行之前啊。而这个后边华严十地品诸经续相习之因，故色在行之后。那华严经十地品里边啊，还有其他经典里面所写的这个十二因缘呢，是色在行之后，非略言则五啊，并不是像讲这个五蕴啊，只是五种。详言则十二也，不是您所说的啊，因为白居易他把这个五蕴和十二因缘把它理解成一个东西了啊，理解成简单说就是五种，详细说就是十二，不是的啊，也不是简单说五种，详细说是十二，而是这两种名相不是在讲一个事情啊，法之所本，要本于理而当于义，所谓的法一定是对治具体的事情啊，要符合啊这个。即理即事，即事即理啊，才有这个所谓的法。你如果不是就这个事情而拿另外一个概念来套，那就乱了套了。那就啊，不必守名句以自治，不要执着这些个概念，然后自己想不通，对吧？那你自己用错了地方，你这个药啊放在了另一个病上，那当然不通了啊。多病久废讲，前之所陈者，这个多病久废讲就是最后啊，觉范禅师他自己一个自谦啊，因为平时有病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讲，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讲法了啊。所以前之所陈者，皆教程之深旨。前边跟你讲的也都是经典里边啊所讲的一些深奥的义理和宗旨，非感臆断臆喻，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我自己乱想出来的啊，也不是我自己头脑里边这个胡思乱想的，都是经典里所讲的。至于言谓之不及而可以魔咒佛魔啊，这个魔佛。了辨同意者，又未可具言也。至于说啊，这个语言文字所达不到的啊，那个地方啊，就是至于言谓之不及，就是语言文字还有一切的说法所不能达到的，而可以魔咒魔佛，就是一定要讲出一个实相来这样的东西啊，了辨同意，那又未可具言也，又不能一下子全部说清，这个就是超越了语言要自证的啊，就是。不能执着经典的文字，一定要从这些义理出来，要知道自己的烦恼，知道自己的习气，要懂得对症下药，要懂得其实现在我经常讲的就是要实修啊，不要执着一个理上的东西。这是啊，觉范给这个啊白居易的一个回复，大意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要太去执着里边的那些某一句啊，就是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他的啊他的主要的一个宗旨就好了啊，咱们不是为了学名相，学概念，学这些个各种各样的道理啊，我们学禅宗其实就是抓住根本啊，就是大家不要自寻烦恼啊。断际禅师啊，这里的断际禅师呢就是黄檗断际禅师啊，常与义僧游天台，曾经和一个啊这个义僧呢就是很奇特的啊，或者也可以说是异地啊，就是外国的一个僧人啊，印度的这样一个僧人啊，就是两个人结伴游天台山，行数日，两个人在一起结伴走了数日，直江上。 当时正赶上，直是正赶上江水猛涨啊，就是因为可能连着下雨下多了，这个江水就涨了起来，不能进，过不了这个啊这个江，因为原来可能是一条啊这个江面这个比较平静哈、啊，这个坐船啊或者是怎么着就能过去啊，直涨九支就过不去，因为这个水太满太高啊，手里拿着这个拄杖啊，一直在那等着啊，等了很久。一僧以力当舟，这个一僧呢就是啊很奇怪的很奇特的这个啊有神通的这个僧人，他就拿斗笠扔到这个江面啊，就当船自己站上边登之拂去就过去了啊。这个我们就很难想象的啊，一个斗笠是很难承住一个人的啊，但是他有神通啊，他就是过去啊，这个像啊毗湿佛啊阿罗汉啊他们都能够离地啊离地几寸行走，叫神足通啊。断际谩骂曰，我早知汝啊定垂折其颈乃快也。我早知这个在其他故事里边讲到，就是啊这个黄檗禅师啊他通过别的方式啊就是过了江之后又遇到这个人，就跟他讲，我要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啊会神通的这样的一个啊自了汉，我当时就把你的腿打折了啊，以图快乐。一僧叹曰啊，这个外国的这个僧人啊就赞叹啊黄檗禅师，道人猛力啊，你真是根基太大了啊，非我所及，不是我所能及的。因为你们看，大家看这个，虽然他有神通，他还要赞叹黄檗禅师。黄檗禅师只是我该坐船坐船过去，我该提着这个啊这个趟水趟过去就趟过去，都是很普通的平凡人平常人做的事情，他反而赞叹这个，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了啊，不是搞一些玄妙的神通的啊怪异的东西啊。雪峰岩头青山，自湘中入江南。雪峰一存岩头全获青山文穗三个人呢，从湘中，湘呢应该就是湖南啊，这个湖南那边的，从那边到了江南，也就是啊浙江啊江浙一带啊，江西浙江一带啊，至新吴山之下，青山卓足西侧，青山文穗在这个啊西的西边的西角，见菜叶而喜，看到有菜叶他就高兴，指以为二人热，指着这个菜叶就说啊，此山必有道人，这个山里一定住着道人啊，可沿流寻之，因为有菜叶下来啊，可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啊溪流能找到这个道人。雪峰会曰，那雪峰就有点生气的就说，汝智眼太拙，你呀、真是没智慧啊，他日如何辨人，你以后怎么来分辨谁有没有修行，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为哉，就算有人在这个山里住着啊，他把这个多余的把这个菜叶啊都啊浪费了啊，一点不珍惜福报，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住山人呢？古之人则师有，则师皆有，如是其审哉啊。这里讲到就是雪峰和这个啊这个岩头还有这个啊青山他们曾经的一个经历，就是他看事看人都很啊就是很仔细啊，就是你要找到这样的一个善友善知识来结伴而行，他会一直提醒你哪个地方你大意了，哪个地方你有过失了啊，就是能够指出我们的不足。法登太清禅师啊，初住洪州双林啊。法登太清禅师呢，他最早呢在洪州的双林寺在那居住啊，乃曰，山僧本你深藏山谷啊，他就说我呢本来是想啊这个藏身于山谷之中，浅日过生，就是打发时间，就这么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原清凉老人有不了的公案啊，这个原是指因啊，清凉老人就是清凉啊法眼文艺禅师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法登太清呢是法眼文艺的一个啊得法的弟子，因为法眼文艺老人有不了的公案，所以出来为他了却啊。其实说是这么说，其实就是想这个把法眼文艺的法继续弘扬出来啊。若有人问，便说此一。如果有人问我关于啊这个法眼宗的一些问题呢，我就说给他。十一僧出问啊，其实这个若有人问也是连接上边的啊，就是他故意的卖了一个关子啊，就是说了一个悬疑的东西，就是啊我出山是为了了，是为了就是了清法眼文艺的一个未了的公案，但这个未了的公案呢，本身就是迷惑人的，本身就是一个公案，我就不告诉你是哪个公案，对吧？所以他就说， 这个法登钦太钦他自己就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个不了的公案呢，我就说给他。这个时候呢，一僧就出问，如何是老人未了的？那这个法眼文艺那个未了的公案是什么？钦啊，这个拽杖击之，这个法钦啊，太登啊，法登太钦他就拿着手杖就打他啊。你看这个就是上钩了，总是有人上钩，是吧？僧曰：“我有何过啊？”这个僧人就说：“我哪里有过失？你为什么要打我？”钦曰：“祖你不了啊，殃及儿孙。这个祖你是祖宗啊，祖宗不了就是不了祖宗的东西，你不会，那就会祸及儿孙啊。”就这么一个回答啊，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李国主从容问曰：“那李国主就问这个啊，法登太钦啊，先师有什么不了的公案？还是就他曾经讲那个，我出山就是为了了老人的那个未了的公案。”这个时候，国主呢也这个李国主就也是问这个啊法登太钦，你现师法眼禅师有什么不了的公案？钦曰：“现分析的啊，这个现分析的啊，如果只是字面的意思，就是现在你正分析的啊，你现在正问的就是这个不了的公案啊，有这么个意思啊。”但是这个国主呢，他也听不懂，国主骇之，非常的惊讶啊。现分析的就是说，你问我。这个法眼禅师不了的公案，你现在问的就是这个不了的公案。亲少年时，其误解以一格。这个太钦禅师呢，他在年少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智慧，他的悟性已经超过了很多人啊。一格就是超越了普通的人啊，超出了啊一般的人所能理解的这个境界。然未为人知，但是呢，当时的没有多少人知道啊。都法眼禅师深其知，只有法眼禅师啊，这个观察到看到了啊，就是自己就会多关注于他，多给他啊一些开示啊。性乎省末啊，这个天性呢就是不拘小节，忽就是忽略，省末就是规矩啊，不事事啊，也不爱干什么事情，对世间的一切都没有兴趣啊。其实我们也能想象到，所谓的不是就是无所事事，就是无事人啊，不是歪的，就是躺着啊，要不就是啊自己一个人在山里转悠来转悠去，都是这样的啊。常自清凉浅化为养，曾经从清凉山啊，这个浅化就是啊，又到了这个为养这个地方啊，一直都是在做这个啊法事，就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浅化也有这个度化众生的意思啊，不奉戒律。对于戒律没有那么执着啊，没有去延迟戒律啊，过时未归，到了啊这个到了时间他也不回来。一般这个过时未归啊，有这个节下安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节下安居这个三个月啊，一般都是不出，或者是在一个地方啊这个用功啊，但是呢有的人可能也不遵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过时未归也经常会在戒律里边要求你的一个时间啊，你应该在哪儿，这个他也不遵守啊。义众传以为笑，就是大家都笑话他啊，认为他啊这个不拘小节啊，也不守戒律，可能晚上经常已经都关了大门了啊，还没回寺院，这些都是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得到的啊。一般人都会也会在乎自己的这个名声，怕别人笑话，但是他都无所谓。法眼浅记往呼之，那法眼禅师让人带着一个偈子去传唤他，叫唤他，既归使未众稍遇啊。这个太钦呢禅师回来之后呢就是他自己做，就是给就是法眼禅师让他去为大众服务，烧这个洗澡水啊。一日法眼问大众曰：“虎向下金铃。”法眼禅师就问大众啊，虎向是脖子，虎脖子下的金铃啊，何人解得啊？谁能解得老虎脖子下边的这个铃铛啊？大家想想，一般老虎下边也不会有铃铛，肯定是有人给安上去的，对不对？那谁能解得呢？一般人你不知道的话，对吧？那老虎多吓人，你去等于摸老虎须子，解老虎脖子上的铃铛，很容易就被咬到，是吧？对者皆不弃。那很多人回答呢，这个都不让这个都那个法眼禅师都不满意啊，都不契合这个宗旨啊。那亲视自外之，这个太钦呢正好从外边回来啊，法眼礼前与问之。那法眼禅师还是用前面这个话啊，老虎脖子下边的金铃何人解得？那 这个亲曰：“大众何不道？细者得解啊！”大家为什么不说啊？细金铃的人能解，就是解铃还需细铃人这个意思啊。他能记，就说明他已经把这个啊，把这个，就是说他能把在老虎这个脖子上能系这个铃，说明他已经驯服了这个老虎了，就有这个能力，他自然就能解啊。于是人人改观，所以从这件事情之后呢，大家就改变了对太清法灯禅师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就是说对他的一个评价，就啊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啊。发言曰：“汝辈这回笑屈不得也啊！”这不是之前大家经常笑他吗？笑他不守戒律啊，又不按时间啊，不按照时间这个啊这个道场的这个规定来行事哈，总是晚回来啊。这个一考他，大家都答不出来，人家能答出来，这种智慧啊，哎，你们就再，哎，不要笑话人家，没有资格笑话人家啊。王文公方大败客，贺客塞门啊。这个王文公呢，就是王安石啊，方就是正好赶上啊。这个大败呢，不是咱们这个做这个大礼拜啊，就是拜佛那个拜，大败是拜为丞相，大败就是他。啊，升官了啊，做到很高的一个位置啊，贺客塞门啊，祝贺他的这些啊，这些人呢啊，客人也好啊，各种各样的人啊，都堵满了他家的门口啊，公默坐甚久。那王安石就只是静默的坐着啊，坐了很久，忽题于壁间曰，忽然就在他的墙壁上就题词写道啊。双云雪足中山寺，头老归于祭此生啊。这个双云，云是竹子啊，带霜的竹子啊，带雪的竹子和带霜的竹子啊，一般都是在啊深山里边啊，在中山寺上，在中山寺这个寺里啊，有带霜带雪的竹子。头老归于祭此生，那我呢，我的心也像这个竹子一样啊，已经完全的哎对世间这些事情看淡了啊。我会啊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与足啊与山为伴啊，祭此余生。又元宵赐宴相国寺。那这两句呢，其实也是表明了你们都不要见我了啊，我这个虽然我拜为丞相，但是呢其实啊我的心其实并没有啊那么多的想法啊，就是我的这个啊理想是啊，就是到深山老林里边去啊，去静修啊，来度过余生，也是一种逐客吧，就是你们不要来巴结我啊，我也不会对你们做些什么。又元宵节的时候赐宴相国寺啊，这个到了这个在相国寺呢赐宴啊，观排忧做客甚欢甚，看到这个啊排忧就是唱戏的人啊，还有这个赏戏的观戏的人都啊非常的开心，恭作祭曰。啊，这个王公就王安石就又写了个句子：“诸优戏场中，一跪复一见。”啊，这个优戏场中，这是啊演戏这些个啊这些演员啊小丑啊这些个角色啊，一跪复一见啊，有跪的有见的，心知本自同。但是呢，这些演戏的人，他们演的角色是有跪有见，可是他们这个演戏的演员，他们自己心里知道不知道？知道大家都是平等的啊。这个角色有贵有贱，其实本来面目都是平等的啊，大家都是要不都是平民，要不都是啥的，是吧？反正都知道心知本自同，所以无心厌。所以大家呢就上了场之后呢，大家坐在一起就特别的开心，是吧？特别的欢乐，因为你在戏里边是啊有恩怨啊，有贵贱啊，有好丑啊，有祸福，一散了场啊，都知道都回到了这个实相中也好，回到了平等中，就没有心怨的这个情绪了。与常为同学曰，我曾经啊对同学们讲，此老人通身是眼，就讲王安石啊，很厉害的一个人，这个在宋朝他也是一个啊政治家、文学家啊，他也是对这个佛法禅宗也有一定的自己的一个认知和领悟啊，瞒取一点也不得，就是这个人呢通身是眼啊，很有智慧，你想瞒他瞒不了。看，就举着他这个一个写了一个偈子，还有一个就是他看戏的时候的一个感想，都是一些悟道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啊。 好，今天的时间呢，也不知不觉就到了。我总觉得跟大家学习林间路，时间过得是最快的，因为里面都是一段一段故事哈。哎，我们仿佛就回到了穿越了时空哈，回到了宋朝那个年代，我们自己啊身临其境，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啊，好像就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啊，就很短啊。今天就跟大家学到这儿。